家好，我是多马，今天我接着给您讲主基督耶稣诞生的故事。上次故事讲到了玛利亚是如何的嫁给了约瑟，又说到了约瑟是如何听从天使的吩咐，欢欢喜喜的把玛利亚娶到了家中，有多么的敬重和爱护玛利亚。他们专心的盼望着婴儿的出生，因他俩心中都明白，这腹中的婴儿不是出于人，乃是出于神呐。所以他们对这婴儿的健康与安全，那是绝对的谨慎小心，不敢有半点的疏忽。您想想，小伙子约瑟那是干什么吃的？城里有名的木匠啊，他手巧的让人人都佩服，知道再过几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。约瑟是忙前忙后，除了吃饭、睡觉、祷告，那几乎是马不停蹄。做好了摇篮以后，就开始准备小木头床，床刚一打好，就想着那漆屉桌和换尿布的台子。约瑟真是一点都闲不下来啊，脑子里总想着怎么给儿子再做个玩具，怎么给儿子再做个小东西，以后用着方便。什么母亲喂奶的摇椅啦，晾尿布的架子啦，洗澡的大木盆啦，几乎是能想到的，约瑟都把它给做好了。约瑟心想，这是神的儿子来做君王的，在咱们家出生，咱们可得尽心尽力的把他照顾好啊。等到一切就绪以后，夫妻两个就等着婴儿哇哇落地了。要论高兴，那世界上没有一对夫妇能比得上约瑟和玛利亚这么高兴了。可要说紧张的话，世界上也没有一对夫妇比他们更紧张的了。因为这对新婚的年轻人对生小孩可是一点经验都没有，虽说是结了婚，约瑟对玛利亚那是一个手指头都不敢碰啊，因为他知道玛利亚身中所怀的是一个绝对圣洁的婴儿，他是要从神的宝座中，从神的怀中到地上来与人同住的神啊。约瑟和玛利亚能不紧张吗？可你要说他们俩心中紧张的话，可他们心中又有那绝对的踏实和平安，因为他们知道神必眷顾，神有他自己的旨意，神是造天地万有的神呐，神的旨意必然成就。可是咱们故事上次讲到了，正当玛利亚快要生产的时候，罗马的皇帝突然来了一个决定，让天下所有的人民都各回本族本乡去注册。不知道这家伙是从哪儿来的精神头，他要搞一次大的人口普查。这么一来啊，把约瑟和玛利亚的计划全都给打乱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约瑟的老家可不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，约瑟的老家乃是在犹太地，他必须要回到一个叫伯利恒的小城去注册。伯利恒与拿撒勒之间至少隔了有100多公里的距离。如果约瑟为了照顾玛利亚，把玛利亚留在家中，自己飞身到伯利恒去，再飞身回来，就是这么跑的话，他也需要跑上个4-5天。约瑟心里实在放不下玛利亚，可他心中又不忍让玛利亚与他一同而去，因为路上的确太苦了。就正在约瑟心中为这事作难的时候，玛利亚向约瑟说了一句话：爱夫约瑟呀，你尽管带我去吧，咱们所信靠的神是一位真实的神呐。他既然让罗马皇帝这样做，神必有自己的美意呀。所以你心中不要为难，咱们就平平安安的上路吧。约瑟听了妻子这番话，心中的信心加强了，乌云也被驱散了。玛利亚，你说的对呀，咱们的神是信实可靠的神。就这样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打点一下路上所要用的行装。 咱们就马上动身，免得耽延。约瑟把家中的小毛驴喂饱了草和水，然后把一块厚厚的毯子搭在驴背上。玛利亚自己也带好了路上所用的东西，食物与水，让约瑟轻轻地把他扶到驴上。这样约瑟牵着小毛驴，带着玛利亚，就向着伯利恒的方向出发了。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神必保护，神必供应，耶和华与人同在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您说这罗马皇帝他是不是抽风啊？他没事要统计人口干什么啊？折腾的连玛利亚和约瑟都得长途跋涉的到处旅行，那不是诚心与神捣乱吗？可是朋友，你要记住，神是掌管诸天的神。虽然那罗马皇帝不是一个信神的人，但是如果神要是让他做一件什么事儿的话，他也必做不成。没准罗马皇帝统计人口这件事啊，还真是神让他做的呢。也就是因为这个，玛利亚必须要到伯利恒去，因为这个婴儿在圣经的预言当中必要生在伯利恒。如果基督耶稣生到了拿撒勒，那就错了。您说神做事绝不绝？他就愣让罗马皇帝下了这么一个旨意，所有的人都得回家报户口。这么一来，玛利亚必须要到伯利恒去。如果玛利亚不是一个顺从的人，靠着自己的肉体要为了保护婴儿闹着要在自己的娘家生这孩子，那这样生出来的就必不是基督。因为神早就借着先知说出救世主是犹大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而且出生在伯利恒。伯利恒不是什么大地方，也是一个小城，可是在几百年前，先知就借着圣灵说道，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太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，牧养我以色列民。您还记得那天使加百利一开始向玛利亚报喜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吗？天使对玛利亚说，玛利亚，你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伟大，成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祖宗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所以主耶稣的到来是要叫有权柄的失位，叫卑贱的升高，叫饥饿的得饱美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他服侍了他的仆人以色列，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，施怜悯直到永远。那什么叫做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呢？咱不是讲过亚伯拉罕吗？亚伯拉罕有多少后裔？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对不对？但是神向他应许的是什么呢？神乃是指着天上数不清的繁星，告诉亚伯拉罕说，我要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非常有意思，一开始亚伯拉罕信心不足啊，神呢就指着地上的尘沙说，说你看这尘沙了没有，你的后裔必像这尘沙一边多。后来亚伯拉罕一高兴，跟撒拉一起不就自己使劲吗，生出来一个什么呢？以实玛利。这以实玛利并不得神的喜悦，不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。后来亚伯拉罕的信心就坚定了，就是因为他信心坚定以后，神才开始指着天上的星向他启示， 说你看天上这么多星了没有？为什么神要指着天上的星，不指地上的沙了呢？因为神向亚伯拉罕所启示那万国当中的民呐，或说是他的子女啊，乃是讲着天上的事而说的。神要让亚伯拉罕看到一个国，这个国是永远存在的，不可动摇，不可震动。这个国乃是基督耶稣掌权的国，这个国有一个名字，叫做天国。那是神的国，那是永远的国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如果今天咱们花了这么多时间，绕了这么大个圈子，使了这么大的劲，讲的就是一个犹太人的王，一个以色列人的王，那对你我的益处一点都没有啊。可是今天我们讲的基督耶稣，他是怎样一个王呢？他是天国的王。他来不只是要招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大卫的子孙进入天国，他来乃是要让万国当中有信心的人都与他一同进入神的国。什么是神的国呀？神的国就是神所掌权的地方。朋友，如果你的心中有神掌权，如果你把你自己的主权交给这创造万有的真神，那你就是在天国当中，你的所行所为所说所做让基督耶稣掌权，那朋友，你就是在天国当中。您以为只有犹太人才能进这天国呀？不是，天国的门乃是向万人所开的。神来到地上要救所有的人，不愿看到一个人沉沦。那好，咱们现在再回过头来讲约瑟和玛利亚。约瑟和玛利亚途中的辛苦咱们在这儿就不提了，只说他们走到了犹太地的伯利恒，那一天天色已经晚了，城中好多的人熙熙攘攘，吵吵杂杂。约瑟就到处找，到处问，看哪家店能够有房间，他可以先让玛利亚住下来歇个脚，等到第二天再说以后注册的事儿。可是这约瑟牵着这小驴把城走了一遍，没有一家店是有空闲的。最后他看玛利亚实在累了，就连那驴都累成那样了，他就把驴牵到了一家店的马棚当中，让玛利亚停下来靠着草垛子先歇歇脚。约瑟自己再走到店房里看看这家店有没有空房，结果还是撞了一鼻子的灰，人家都跟他说没有了，来得太晚了。等约瑟回到马棚的时候，一看玛利亚，哎呀，玛利亚临产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有些事儿啊能等，有些事儿不能等。可是亲爱的朋友，我不是跟你说过玛利亚心中有绝对的平安吗？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心里一点都没慌，他对约瑟说，约瑟呀，你不用着急，你看到那边有马槽了没有？你就先把马槽里边放好了草，那就可以当婴儿的小床了。那约瑟心里还想啊，这马槽当床，那我坐那床就用不上了吧？那当然用不上了。就在那个时候，约瑟连想事儿的时间都没有了，玛利亚马上就临产了。真是蒙神的祝福啊，虽然是在这又脏又黑又臭的马棚当中，婴儿耶稣按照神的旨意还是平安顺利的出生了。看到可爱的婴儿，玛利亚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痛苦，她用布把婴儿包起来，抱在怀中，眼中流满了感激的泪水。她对约瑟说，约瑟呀，神的儿子降生了。是的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平安了，一切都平安了。 天国的王，和平的王在世上降生了。朋友啊，你以为天国的王一定要降生在怎样的一个豪华的皇宫当中吗？错了，主耶稣到地上乃是要救罪人。你不是罪人，主与你无关。你不承认是罪人，你进不了天国。难道神就不能把主耶稣安排到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出生吗？难道这掌管万有的神非要把主耶稣降生在这马槽当中吗？是的，亲爱的朋友，您说对了。别的小孩都能降生在自己的家中或自己的床上，只有神的儿子偏偏要降生在肮脏、黑暗、又臭又冷的马槽当中。为什么呢？您想想，您还能找到什么地方是又肮脏、又黑暗、又臭又冷的地方啊？您猜对了，罪人的心。只有罪人的心才是又脏又冷又臭又黑的。您难道不同意吗？可是主他就偏偏要降生在罪人的心中，他要在罪人当中做工，他要让罪人变得平安，罪人变得光明。主来就是为要救罪人呐。您如果觉得自己的心还是光明圣洁、温暖和柔软的，那主不会到你那儿去降生，你可能也不会去接受这位主。如果今天你愿意接待这位主的话，您必须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。只有这样，那和平的君王才会在您的心中降生。
Thank you.